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空中留声机，人物大特写。
欢迎回到了空中大人物，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也就是军法三册启动了军司法共构的一个新纪元，这也是最高检哦跟国防部他们所编册的一个军法三册。那当然呢，主要呢就是在军纪跟国安。那当然这三本呢新书的发表之后呢，也有引发了有一些民众的关心，可能呢对于自己的孩子未来可能当兵的问题，甚至呢还有一些民众的一些问题哦。那当然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呢也是前所未有，就是叫跨机关的合作。一般来讲呢通常都是只有单一的机关，但是这一次由最高检察署跟国防部的法律事务司他们自己共同编撰的这一本2025的军法三册，那正式问世之后呢，这三本来讲总共有军法法令汇编的部分，军法案件侦查汇编，一个军法案例宣导汇编，它不是只有记录文字，它主要是一个实务，还有再加上一个如何侦查跟法纪的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次的一个关键人物哦，也是最高检察署邢太昭检察总长呢，让他来跟我们大家就像我们这个法律小常识一样哦，去了解这三套背后它最主要的一些观念，还有就是目的，以及对于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做军纪司法国安，这三个为什么会扯在一起呢？有这么重要吗？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先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总长，我们是不是先请你谈谈这个军法三册哦，花了多久的时间？因为大家会想到说大家都知道你很会帮忙大家，不管是检察官、法官、一般的民众，我们大家都设想让他可以去做一个传承，去编书、造册等等。可是对于这个部分呢，可能大家有点吓一大跳，尤其是这个是军法三册哦。
好，这个主持人，您好啊，很感谢主持人愿意关心这个大家，这个对国人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有关于啊。我们这个军纪的问题哈，我现在手上有一套书，瑶瑶看到了啊，这就是军法三书啦。你觉得设计的怎么样？这是玉山，
对，我看到
三个不同的颜色，
三个不同的代表的也不同。
不同啊，黑色的这套啊，这是表示法令很庄严。这个紫色这一套就代表检察官的紫袍、紫披衣服，就是侦查。这个绿色就是宣导的用的，防范于未然，所以用绿色。这绿色也是军人的代表颜色了哈，所以黑、紫、绿就三个不同的象征，我们刚好定为一册啊。然后这一册里面呢，我们这个设计硬壳啊，你看讲起来是不是蛮漂亮的，都金色的哈。
这是精装版。
就2025啊，军法法令侦查宣导汇编。这本书啊，是由最高检察署跟国防部法律事务司合编的啦。那这里面我们动员的检察官哦，跟军法官加起来有20几位啊，历时一年编的。那为什么写2025？因为啊，事实上我们在去年就出了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试读本，试就是考试的试啊，试读本，给大家先看一看。给我们一般的军法官还有我们检察官看看有什么问题，然后再修改。所以定稿版好，就是这本书2025我们是非常慎重的，经过一年的编写试读才出书的。
那请教一下检察总长，为什么他们要联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这是军国防相关的业务，是一个专业，
对
部队的这个训练管理领导，这是很专业的东西。你不要说部队里面，事实上陆海空军的管理都不太一样，
因为这就跟牵扯越到国
不然你看，你想想看，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战斗这个人员这个管理，每一样人跟物都是不同东西。你觉得经营一个家庭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啊。
对啊，经营那么大的一个单位，当然是很专业的。所以为什么要请 军法人员、军事人员一起来介入，就这个，这是人家的专业。
嗯，
我们叫设计法令，在这个解释法令，当然要尊重人家的专业。
可是在军法的一个实务上跟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自己在检察官的一些实务上面是完全差异性很大的。
当然像我们一般我们检察官哦，管这个所适用的对象就一般的民众了啊，他们不一样哦。我这个国防单位是一群啊带枪的团体啊，带枪的，而且都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啊，而且必要时候是要负责战争的啊，那个死生之地啊，这个必要的话可能会牺牲生命的，所以他军纪的严整非常重要，否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啊，他们的一些观念、他们一些管理跟我们民间迥然不同的，甚至对一些没有当过兵的来讲也体会不了的。
对
啊，那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啊，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试读版，试读考试的试，试读版，也请了军方的人员还有军法人一起来编这本书，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现在编出来的东西能够实用，能够切合军方的实际需要，也能让检察官能够很快的上手。这个原因。
但是真的实际上就是汇编这个有助于对于这些所谓的犯罪预防是很重要吗？而且他们看得懂吗？
你就看到了，我们就尽量写的，尤其是宣导片啊，是让大家去做这个军方的法律宣导用的。所以里面写的就简显啊，很简显易懂。
民众也是可以看的吗？
当然这个民众可能是宣导的，浅显易懂。然后为什么也请了军法官来，也请了我们检察官来写，就是让这个检察官在法律上还有军法官在实务上能够衔接起来，不要写的东西军方不认同，或者写的东西我们这个检察官不认同或是看不懂啊，或是讲出去给军方做宣导的时候军方听不懂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请了各方面一起来，这里面也有介绍，也有测镜结论。我们希望这些资料送到各地去的时候，检察官看到这个，或者军法官看到这些具体活生生的案例，能够用最浅显的、最深入的、深入浅出，去跟我们的这个国军官兵们做一些法令的宣导跟风险的预防。
不过倒是可以请这个总长告诉大家哦，尤其是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军法法令的汇编哦，它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好，然后呢，检察官怎么样来去上手之外，还有就是总长怎么去看这个军纪跟人权，因为这里面您应该有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些军人都是年轻人哦，都是毕业就是开始当兵哦，都是等于是刚成年的人哦。
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听众有很关心啦，
对，
说这个
未来的孩子，
这一位孩子以后会不会适用？什么时候适用？方向怎么样？据我了解啊，这个相关单位还在规划中了啊，他们会秉持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了。那在一些场合我也提到一点啊，我也跟各位听众跟国人报告，我也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将近十多年前哈，将近十年前的哈，军事审判法为什么会暂时停止适用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洪仲丘案，大家都知道嘛哈。那我就请问一下主持人啊，当时洪仲丘案你还记得吧？那被霸凌离开的时候，那为跟军事审判法就目前停止适用的原因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认为说应该要照着民众一般来讲我们检察官所调查的事物来去做判决，但是在于军中当时的审判并不是这样审判，而是上面说的算。对于一般的民众，他们的认知是这样。
就刚刚主持人讲说一般民众这样子认为嘛，所以啊，如果军事审判法我们是赞成的啦，因为现在这个国家的情况啊，国际这个地缘政治，军事审判法恢复，这个我想国人基本上都有个共识啊。那就问题是说，你军事审判法共识之后，以前的一些原因会不会再度发生？
大家也会害怕。
这应该是要考虑一个现象啊。所以如果大家还有这个疑虑的话，那就想办法把这些疑虑给他解除掉，这样才不会让
造成
民众的疑虑。就是以前为什么会 停止试用的原因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以后再恢复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原因存在，不会有这个疑虑，哎，否则你现在一恢复以前的问题还是会存在。
嗯，
这点呢、哦、我有提醒了相关单位，他们也非常重视啊，所以我相信说这个新的制度规的出来之后，他们在规划上会更为严谨跟周延啊、嗯、哦，就是说
让他们双向交流、哎、我觉得
对对对，就说这个制度回复之后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还存在，
嗯，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防止，就取其利而避其弊啊，这是我们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啦。好，所以有时候这个国防单位的一些朋友们来跟我们这个沟通交流的时候，啊，我也在这个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以前存在的问题在制度新的制度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预防于未然。
嗯，
哎，
就像以前我们常讲预防胜于治疗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部分，不过您认为这套书对于国家安全的实际上的帮助，还有就是帮助的力量有多大？
好，我们这本书就是有送到全国各地检署去了，还有最重要一点哦，我们给他上网，上到我们内部网站跟外部网站，
所以可以看得到。
所以民众在我们最高检察署的网站里面可以看到绿色跟黑色这一本，
嗯，
就是军法案例宣导汇编，
嗯，
跟军法法令汇编，
嗯，
那在我们法务部的内部网站可以看到三本，可以看到军法案例宣导汇编、军法法令汇编，还有军法案件侦查汇编。
嗯，
简单的讲啊、哦，就是一般老百姓在我们的最高检察署的外部网站可以看到绿色跟黑色这一本，
对，
在我们检察官内部网站可以看到绿色、黑色，还有加上紫色这一本，
嗯、
这本是
内部的
侦查用的、
嗯。
为什么没有给民众看？因为避免反侦查，因为这里面牵到很多、哦、都是国家安全的，
嗯、
还有那些这个军事设施的啊、哦、安全的维护的管理的、哦，这个如果侦查流出去的话，这个有时候可能啊、哦、会被有心人士来利用，
嗯、
啊，你看这里面有啊、哦。这个违反职役类的，
嗯，
擅离勤务的，
嗯，
啊、哦、那个凌虐部署的，还有违反部署职责的暴行罪的，
嗯，
还有最重要的第四项叛国类的，
对，
还有机密维护类的，啊、哦，还有机关安全类的，还有贪渎类的，等等，啊、哦，
非常多，
还有一些性平关系的，
嗯，
啊、哦，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件的，
嗯，
那这些也就涉及到一些侦查。
啊，
侦查技能的侦查技巧啊、哦、的问题，一旦流出去，可能会影响到反侦查，因此我们这就不对外了。
嗯，是。不过呢，倒是也有一些家长说，这个军人犯罪都未来是不是一定都是走这个所谓的军事审判，跟一般民众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刑事或民事的这个审判是一样的吗？
这个事实上在十多年前啊、哦，就是洪仲丘案之前，事实上有些案件就已经是到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比如说喝酒驾车，哦，哎对，那民事案件是哎。对交通案件，事实上都是在已经在司法机关的了。那这一次这个修正之后哦，到底什么样的范围哈、哦，什么样的范围移到司法机关来，然后在侦查中检察官的介入情况怎么样？侦查中啊、哦，
嗯，
啊、哦，然后到了二审、三审，
嗯，
司法机关什么情况来介入？据我了解，现在还在研议中啊。
嗯，
哎，也据我了解，国防部现在是。哦，是抱着一个非常慎重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
嗯，哎、
他们也希望说，这个修正之后，把以前的一些大家疑虑的、所疑虑的这些部分，能够尽量把它避免。
嗯，
所以我据我了解，他们是相当慎重的。
嗯，是，而且呢，也可以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军就是叫军法官，那检察官就是检察官，跟法官又不大一样。那当然，军法官来讲的话，跟检察官到底一不一样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总长喽。
那个主持人，您所谓的军法官跟检察官一样不一样，是指哪一方面？
很多人都认为说，军法官是应该是隶属于国防部，然后检察官就是隶属于在法务部或者是在地检署。好，那他们做的都工作都是同样性质。那这个是未来他们是隶属在一样军法官，还是隶属在所谓的国防？
军法官当然还是以后还是由国防部来那个他的一些人事的方面哦，还是属于那个国防部啦，单是这样子啊。那以后我们当然这个法务部的这个监察，就是行政那个这个监督啊、哦。这个检察行政当然还是属于法务部。
嗯，他说那怎么样才去做一个，就是到时候 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高度的合作以及共同的审判。
这个有些像在事实上在洪仲秋这个案子之前哈，他们有些案件就要到最高法院去的哈，
对，
所以说以后制度设计只会更严谨了，好，所以以后要看他们以后规划出来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嗯，
好，我们据我了解，我刚刚也跟各位这个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据我了解，现在这个有关单位是抱着一个严谨的态度啊，在规划。
是，所以大家知道这一次的一个军法三册哦，这个发表，我们看到不是只有三本专书哦，算是可以说有如新中长所讲的，就是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它因为它就是我们未来主人翁。那当然呢，司法的正义的后盾之外，就是这是我们一个跨域合作，那不只是一个严肃的一个纪律之外，也可以成为结合法律跟人权还有国防的一个稳定跟稳固的堡垒。所以呢，全民的守护国家安全，我觉得正义的价值还是要我们要共同来维护哦。希望大家对于我们这一次这三本尤其是这个军法三册可以更多的了解。那详细的部分呢，刚刚有讲过了，就内部的部分我们在实务上呢很不方便，剩下的部分呢其实民众都可以上网去查询得到。
我也补充一下啊，很感谢这个国人的这个支持啊，有国人啊打电话到我们这边来，到最高检察署来说要求购买这些书啦。那我跟各位这个听众报告一下，说这个书我们是这个没有外卖啊，因为这牵涉到国家公权力啊的一些行使啊，但是我们有把这个军法法令汇编跟军法案例宣导汇编哦上网，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网络在我们最高检察署的网络来看啊，
有网络。
哎，那这个至于说这个侦查汇编是有内部网站，
嗯，
所以我们检察官也是这样，他们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他们要去查相关的资料，也都是上网来看的。那我们这些书啊，送给的，因为数量有限啊，我们送给的也是检察机关，也不是每个检察官都有的，
嗯，
但是我们给他上网，所以检察官要需要的，在我们的网内，我们法务部的网内都看得到，法务部的网内，那一般的民众在我们的外网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军法法令汇编跟军法案例宣导汇编。
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我们没有在做购买的部分，那这个大家可以就用上网的部分。今天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新总长哦，来为我们大家解开我们大家心中的迷惑，以及呢让大家长知识，也要非常谢谢总长哦。
哎，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各位听众。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